么去到你们身上出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半是相应的习习，譬如说我们这个菩萨喜欢吃肉，可有一半的相应习习是喜欢吃肉，当然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断绝了肉食的习性，所以至少他在我这里所接触的那个佛号的习性，在他那里碰到因缘会再发。那讲到这一点，就讲到诸佛如来的护念。诸佛如来怎么样护念我们这些众生呢？好，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曾经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过，佛菩萨都叫人家称佛菩萨的名号，那我们呢也是未来佛之一，我们称自己的名号就好了。好，那么就曾经有一些居士呢，他就自己称自己的名号了，他告诉我很容易入定呢。我说你这个人的我执实在是这么厉害，叫自己就高兴得不得了，叫佛菩萨就有分离感。好，我跟他讲什么呢？我跟他讲说，你的名号是速速变异。譬如说我今天我生长在台湾，好，我叫某某名字，可是呢我到这里我就要换成 Tony， 我就要换成什么另外一个 Peter， 好，对不对？你的名字是不是因为地区的关系你已经换了？可是人是不是还是这个人？可是呢，诸佛如来以及菩萨累劫成就不可思议名号功德力，你下一辈子你再换一个叫什么孙秀娟，嘿，阿弥陀佛还是不变异。听明白吗？那个就是我们的什么累劫成就的不可思议的名号功德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这里我给他念一句佛号是金刚种子，我这里设身所有众生都受我这一句佛号的这种引导力，那当我这里的众生去世之后，散布到你们这每一个人身上，十方的道场，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个道场，他将会成就金刚不坏的道场。因为他只要碰到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因缘，他马上变成一种记忆体，这种记忆体是八四田中当中的金刚种子，最坚固圆满不变异的。好，所以那天呢电视上有做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呢只要每次呢一听到那个炮竹的声音呢、他就害怕，他就哭。好，那么他父母亲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那个炮竹的声音也没有什么嘛，为什么那小孩子会害怕到那种程度，会哭到那种程度？那么后来呢，好，就现在最流行的方法嘛，就是催眠嘛，好，就给他催眠。一催眠之后呢，居然发现呢，那个小孩子自己叙述他以前曾经是那个南北战争的一个小黑人士兵，那么他是看守那个炮啊，大炮的。结果他每次被轰隆轰隆轰隆，他听到那个炮声他就怕，而且他是被炮打死的。所以你看美国的南北战争到现在多久了？100多年。他那个魂师呢，因为被吓破胆之后呢，漂浮在半空中，然后呢只带着一半的因缘，好，再去投胎转世，到现在100多年还记得那个炮声，一听到炮声就怕。那我们带有多少这样子的记忆？听明白吗？所以讲到这些研究细菌的，我都还真怀疑这些人可能以前是日本鬼子。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些日本人呢、在我们中国啦，在那些东北的地方，或是哪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现在还有那些细菌的武器在那边，废弃的细菌武器，而且对那些东北的人呢，造成很大的伤害。蛮多个地方，不只是东北，所以这只是开玩笑了哈。但是呢，就是怎么他们为什么会去做这样子的行业？就是他们的脑海中的有那种微波系的那种思想。所以我会告诉你们说，当你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何妨布施你身上任何一个机会跟任何一个众生无量光明、阿弥陀佛。或是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呢，他观一切世界音声呢，有那种大悲愿力，能够济，就是整济拔 拔那个苦，把那个苦呢从根本拔除，然后呢给予一切众生真正的快乐。什么叫真正的快乐？就是无私的快乐，没有对立性的，只要你欢喜就好了。好，就像我讲过说有对立性的，像前天我们有讲到，通常我们说我这是为你好，哎，好，你们就会有一种压力感，说嚯，你是为我好呢，好，我要如何报答你？好，这个就是一种压力感。人与人之间呢，都没有那种无私的慈悲帮助。如果你们能慢慢学习这一方面的时候，你们会发觉原来你们的路很广，而且很好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慢慢的可以进入八风吹不动。现在我们这个都风还吹得动，有时候呢还会有那种口业之风来消灾。好，那么讲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每天虽然吃了大量的食物，由我们身中的细胞萃取养分，那么将多余的废物，事实上这些多余的废物在我们色身来说就是什么？多余的妄想，不必要的妄想。什么叫不必要的妄想呢？譬如说我每天我该工作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工作，然后呢你就会打很多妄想，我要才去找工作，然后我还要再去找一个比较轻松的，然后呢我可能那个轻松的，然后可能遇到一个善良的老板，哈，打了好多好多的妄想，结果所碰到的，当你所碰到的只是跟你所想象中有一半的因缘契合的时候，你就还不错了啦。通常有一半的好的因缘已经算不错了，可是当不满你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会想，早知道我也不要换工作，谁叫你要打那么多妄想，没事找事干。其实我告诉你们，以前呢我是最会抱怨的，你知道吗？对，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以前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吧，现在比较老，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的眉毛是这样一横的，这眉毛是一横的，中间都长满了毛，人家说这样子的人非常聪明有智慧，但是非常的劳累，他们说你中间的几个毛的就是比较命了，比较命条就是要很劳碌这样子。那我一听我就想，这么清秀的一张脸怎么可以让他咬命，就拿那个刀子，剃头刀子刮刮刮，刮，哎呀糟糕了，刮过头了，这边跑在还在眼睛，这边已经剩下眼睛一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又不会画，画又画得不好，那干脆就这边又给他刮掉了。那就变成日本人的眉毛就两点黑黑的。后来呢，后来我就想，哎呀，这把眉毛用刮的也不保险，我没照镜子，用手摸一摸就一刮，就刮的这么严重，那也不好。那我还曾经看过那个老人，或者说去改那个命运，就去早期不是那个纹眉毛吗？那早期的功夫又很差，对不对？他就纹的手都发抖，纹的人自己手都发抖，所以他纹出来就跳跳跳的两条毛虫，而且呢他还上下两条不整齐，然后呢他那种刚开始那种药，就是比较不好的药，洗不掉的，所以呢在等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那两条虫又垂下来，真是够难看的。我原先想说只有我会做这种事情，后来我就想说去拿那个拔那个猪毛的，那个叫鼻毛那种，拔猪毛的那种夹子，这样夹，每次夹到眼泪掉出来，我就想说人真苦啊，真是干嘛听明人家一句话就这么自找麻烦。好，无巧不成书，那天偶尔听到那个我们的菩萨，一个菩萨慧力大法师，他既然老人家也用这种方式把他眉毛剃掉一半，我笑坏了。我心里就在想我是你中，人家讲我这样子我还多少会在意，但是他一个男中他竟然这样。看我们人很可怜，这么 么大一个人，我有163公分呢、啊。这么大一个人，卖给人家三寸舌头，你看那三寸舌头，往好的话可以劝一切人成就菩提道，乃至劝一切人走向那种善道，一切人都圆满成就。可是往坏的话，那一句话能够让多少人堕落？所以，走正道，结善因缘很重要。你们不要去结那种邪道的因缘，那会很可悲。好，同样的，像在佛陀时代哈，就有一个邪师呢，他带领500个徒众，好，他带领500个徒众呢，他就后来跟佛陀的弟子辩论了，就辩论输了，他就跟那些他那些弟子讲说，嗨，我们的法当中啊，就是他们外道法当中有一个法呢，因为他们看到那个海水不是海浪冲过来会有泡沫吗？好，然后呢，他们看到那个泡沫啊，有时候那个太阳一照下去有七彩色，好，好像那个仙境一样。那他们就在互相讨论，就是说，这个地方下去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去的天国，去皇宫？好，那其中就派了一个人，就跟他，大家跟他讲说，如果我下去呢，一定很美好的话，我就不回来了，你们就跟着跳就对了。然后那个是海。好像海市蜃楼的那种境界，因为海中嘛，那个泡沫一聚起来的话，阳光照下去真的会很美，因为那个泡泡当很美。你跳下去，海浪一卷就死了，哪有可能回来？结果500个弟子全部跟那个老师一起跳下海，跳死了。这个就是跟随邪师啊，没有走向正道。你平常呢？那佛陀在教导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呢，他还是佛陀的智慧第一的弟子。好，那么那时候佛陀呢，好在教导课文的时候，啊，那么他就会问啊，所有的弟子，哎呀，我所讲的法，你们信不信受啊？啊，所有弟子就说我们完全信受。那佛陀就没有讲什么，可是呢，他就问，转头就问舍利弗尊者，他说，那你呢，我所讲的法，你完全信受吗？舍利弗尊者讲一句话，他说不，他说为什么不啊？我还要再经过思维。佛陀就开口欢喜的随喜赞叹说，听到任何一种法，你应该印证思维。所以法不是只听来或是只是看来就是正确的，你应该经过自己的实践印证之后，但是呢，所谓的实践跟印证，错误跟对过程当中我们会一直修正是没有错，不过呢，像很多人会有这种习性，他那种习性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叫做随缘。譬如说有一个居士，那居士实在是太阿弥陀佛了，那居士已经学佛十多年了，那么你人家国家是比较落后一点是没有错啦，但是也不要用那种态度。他好像从我们那边去菲律宾去玩嘛，他去到那边所带的衣服呢，哎，我就那天我有跟你们讲吗，这衣服那个布料越少啊，价钱反而越贵的啊，就是要那块牌子嘛哈。他所带的衣服呢，全部就是露胸啊，然后就是那种短裤啊，那裤子短到那个屁股可以跑一半出来的，而且是40多岁的妇人呢。然后他那次出去呢，他带着他的孩子去，全队的人哈都是老老实实，只有他因为身材很好嘛，好，然后就这样子招蜂引蝶。然后他每次呢，啊，跟他孩子讲话，他带了一个自己的儿子出去，然后呢，那个儿子呢，每次一面对他母亲的时候，都是一脸的表情，因为实在是让他很没有面子。那个学生是怎么样呢？他还是读和尚学校，你说他看到他妈妈那样子，他怎么笑得出来？所有的连那个小女孩哈，一起出团去的那小女孩都会说，妈妈，那个某某阿姨怎么会这样。然后私底下小孩子玩一起的时候就，哥哥，你妈妈怎么会这样。你说他那个哥哥会把脸摆在哪里？好，我说他在开口闭口就说啊，随缘呐，好啊，随缘呐，自在就好。这个哪是随缘跟自在啊？这 讲到这个，就讲到我们那边有一所大学，前不久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色狼啊，从裙子底下偷拍照片，就把那个照片就公开出来，来自己有时候还拿去卖，就偷拍裙下风光啊，裙子下面的风光这样。然后那个记者就在访问啊，然后他们那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就在讲说，要如何防止这些人啊进到校舍里面啊什么。我就说这些人都神经病，你不要穿那么短就好了嘛，你不要穿短就没有机会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的人是怎么样，舍本逐末，是舍去根本应该要怎么处理，而一直去追求很多的防治方法，这是错误的，听明白吗？那我们学佛的根本在哪里？学佛的根本在知道明明白白，我时时刻刻在做什么，我时时刻刻我在做些什么，我现在做的时候，哎，糟糕了。如果你是堕入那种贪念当中，好，贪物什么鬼，贪物什么鬼，怪鬼，你还记起来了。好，马上如果我贪色的话呢，贪色贪淫呢，什么鬼，好，还不错哦。我临时考试这样。好，那你们看，随时随地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处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情况，你们怎么好跟怎么敢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汇聚而来的这个整个色身的生命把它往火坑里推啊，不忍心吧。好，所以人生难得啊，人生佛陀说怎么难得呢？佛陀那时候跟阿难尊者讲说我们人生难得，他就从地上抓一把沙，好，抓一把沙起来，他就跟阿难尊者讲说，再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手中这一把沙，吃这个人生的机会就像大地的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观察我们的念头，我们每一个念头一天当中真正做人的念头有几个，不是无忌就是贪嗔痴慢疑恨爱交杂，对不对？全部都是染情染事。不要讲，哎呀，师父每次来都讲得我们心惊肉跳的，我像是师父来讲课，我不要来听了。我讲得再严重，你们都得来听。为什么？因为一年到头当中啊，难得有几天呢，好，有人这样子刺激一下你的耳根子的细胞，让它回复一下正念，这些将来都是救你的因缘。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他几句光明的符号，譬如说他出生到他那里去。那么因缘会意识，我刚刚讲过说这个叫做诸佛菩萨的护念，因缘会意识他跟我碰在一起，他看到我堕落，他会告诉我一些善巧方法，事实上是我这里曾经去的众生，他会再引我回来，而你们现在正是如此，我再引你们回来。这样听明白吗？这个就是很简单了，这个前面我也都讲得很清楚。好，说我们呢每次呢碰到就是吃了大量食物由身中的细胞萃取之后，那么可以将多余的废物事实上由血管输送，那么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很明白，非常明白的说，事实上我们这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它有一个完整的组合，虽然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所谓的单细胞跟可能单细胞核啊，可能是复苏细胞核啊，可能我们看到的是出境界，但是它身上所有的运作在这个小细胞的里面，它也有一个比较不明显的脊椎骨，也有一个比较不明显的两个眼睛，乃至于可能我们内在的细胞，譬如说我们的肠胃的细胞或者是哪里的细胞，就是属于我们社会上的那些瞎子，它能不能作用？能。要不然常常你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哈，每一个人的习性都不同，有的人喜欢喝那个开水哈，很烫很烫的开水， 常常说那个都是恶鬼道刚来的，吞那个铜汁跟铁丸的，他怎么可以喝得下这么热的东西啊？有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好，但是他喝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也是整个下去。好，所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色身在我们在造作的时候，十二类众生在我们身上圆满成就。譬如说很累的众生，好，他还没有出生到人的时候，他出生到十类的众生，譬如说豺狼虎豹这一类的众生，好，他喜欢吃这肉类，喜欢消化这些众生，如果在我们身上粗一点的境界可以看到哪里，就是肠跟胃，微细一点的就是在吞噬细胞。那么等他做到为人啊，等做到蚂蚁之类，蚂蚁他还是在清理那个什么尸体嘛，啊，所以这种食肉的习性将会带着你生生世世走到哪里，大小全部都是阴慢不断，在这种阴慢不断的情况之下，啊，那么譬如说我们也有讲过啊，喜欢呢耳根软的众生，啊，耳根很软的众生呢。啊，他这种众生也很容易去出生在那里蛔虫，他一听到一种音声，听到一种话语，他就柔肠寸断，好，而那个东西呢，就跟他的耳根这里的众生有很大的关系。好，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好，我们啊。讲到这些细胞类的时候呢，我想我的补充已经相当多了，好，已经相当多了。如果说后面有因缘，我们会再补充到。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好，他说，所以人的血液，当我们这个血液啊，是集心三而难闻。为什么心三难闻呢？因为血液同样也是身上细胞的大小便。经过身体一层一层细胞吸收放出，到最下层的细胞放出的时候，是已经实在没有营养价值的多余之物，众多碎物汇积，即为粪便，故粪便便是臭秽不堪。好，那么很奇怪的是哈，有时候呢，我发觉哈，这是我个人的发觉，因为我们住在溪的旁边嘛，好。那是一种后来我自己发觉，就是说当我们那边啊有那个做那个什么做酒，你们知道吗？听明白吗？做酒啊，就是人家要拜拜祭祀那个流水席的那种情况，我都会发觉说那个溪水哈，偶尔之间会变成好像那种鱼啊要腐烂的那种味道，这个是整个大环境的一种工业。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光返照一下我们这个色身。好，当我们这个色身在生病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平常我们身上的分泌比较正常，可是当你在快要人不舒服，事实上你快要人不舒服的时候，你身上已经给你警告了，它会发出一种咸咸哈酸酸的一种资讯出来，然后最慢顶多不过三天，你就一定会生病了。所以在以前我们中国的医学，他讲到上医呀，最上等的医生是听声，好，那么次等的医生是观色，下等的医生呢是把脉。那我们现在的医生呢？好，我们现在来观这个色，观这个菩萨的色。我们讲到哈，事实上一个人的色身呢，全部写在脸上，哦。好，你看这个眉毛这个地方，眉毛这个地方管哪里？管我们的肩胛。好，所以你常常这里很痛的人，你自己试着。好，就是有类似刮痧板或者什么东西，你从这边动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里有一个硬硬的小硬硬的，在这两个地方。好，那么这两个是哪里呢？这两个呢，通管是肝脏，眼睛是管肝脏，但是眼睛的四周围还跟肾脏有关系， 眼球这里地方是管肝脏，但是呢由我们身体印证下去的话，两个眼球这里就是我们的乳头的地方。好，那么这个我讲过，这个就是脊椎骨，就是龙骨，鼻子这里就是脊椎骨。好，那么再来呢，鼻头这个地方是哪里呢？鼻头这个地方就是生殖器官。好，这里是生殖器官。下来呢，大肠。好，两条腿。再下来，这个地方前后肛门，前后肛门。好，那么如果是以整个我们色身跟我们的五脏的关系来说，这个地方直接通我们的肾脏。好，这个地方通哪里呢？肺，这是肺。嘴巴是通心，整个色身是跟鼻。好，啊，所以说当我们有时候说上医是听声，他一听到这个人的音声，好，就讲一个，诶，我上次好像有讲过嘛，那个蓝帽的故事有没有？是不是在你们这里讲？那蓝帽呢，是我们中国古时的神医之一啊。好，他有一天呢去看一个中暑的病人。好，他去看那个中暑的病人呢，他说，啊，这个没关系啦，死不了的。然后他就背着手就到那个那家人家的后面就去找，他说，医生你要找什么？我找西瓜，那个病人吃两个西瓜就好了。他说，我这个病人病得快死，你说他吃两个西瓜就好。他说那个没问题。就突然间就从隔壁啊，隔壁哈，就来就吼了一声年轻人的声音，就说，哎呀，某某大哥啊，你要西瓜，我这里正有两个。好，那蓝帽一抬起头来说，死了，他快死了。那么后来呢，那一家人就很紧张，就赶快跑进去看那个病人。那个蓝帽就讲说，我不是说他快死了，是隔壁那一个快死了。然后他们家人就说，哎呀，你这个医生，我这家人病得快死了，你说他快死了，那隔壁那一家你说他不会死，那么隔壁那一家那个年轻人呢，那精神正旺啊，才20多岁，好，你就说他快死了。好，那个蓝帽说，那个人活不过明天早上。他说，你怎么说他活不过明天早上？他说，那个人肺气断绝。那跪一下的时候呢，那个蓝帽，不是，那个隔壁那个年轻小伙子就抱两个西瓜过来，也抱过来的时候呢，好，他就那个生病的这一家人就跟他讲，哎，这个医生说你快死了。然后他就那个年轻人就哈哈哈，我还想生两个小崽子嘞。结果第二天哈，回去了，那天早上4更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就死了，躺在床上就死了，什么肺气断绝。然后大家才知道说，哦，这个真的是神医啊，为什么他会知道他肺气断绝呢？好，因为呢他刚开始出来的气好像很强，可是后继无力。当然你们不要回去随便乱判断了，人家一大声吼出来你就说这个肺气断绝，你就等一下挨巴掌了。现在呢能够听这种音啊，听光听音哦，就能够当医生的我看也没有了。所以当初呢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奇遇啊，好，那个奇遇据说是那个药王菩萨在世。那后来讲到我们中国的华侨啊，他为什么有杂音啊？对，佛陀，对不起，讲华侨他有一点怪音，是不是讲太大声？好，我们中国的华侨啊，据说是奇，哎，不对，华佗，哈哈哈，据说就是那个奇遇啊，在转世。那么奇遇呢，他死的时候啊，全印度所有的药草大哭三天，全部的药草都大哭三天，说，哎呀，知道我们的医王已经死了，那我们再活得都没什么意思。但是其中有一种药草他就是不哭，然后大家都问他，为什么你不哭？他说，我是百药之王啊，我能够融合任何一种药都有上妙的圆满功德，所以我干嘛哭？我根本不需要奇遇。好，那我们中国的百草药王是什么？为什么你们讲话含在口中？神农，我说药草，你说人，好，为什么是甘草呢？每一种药都会下几分甘草。那么曾经有一个医生呢，他还是一个名医，好，他常常呢就是所有的医啊，他 他拿那个药拿出去的时候，他都要自己亲自尝过。那有一天碰到一个后生啊，那个后生是初学医的，不过呢，他学的师傅是很高明的，他就跟那个老医生讲说，哎呀，老爷啊，你要赶快吃药了，不然你会大病。好，那么他那个就是老医生就想说，哼，你这初出茅庐的知道什么？我知道的比你更多。他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名医，就后来呢，当那个老人家一病下去，三个孩子怎么医都医不好，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大概我还是要对面那个初出茅庐那个来救我，你们去问问看他能够用什么药来救我，因为他在我还没生病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我要生病了。好，那么他就去请他过来，第一帖药两两甘草，第二帖药四两甘草，第三帖药半斤熬一大壶茶喝一整天，那病就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老医生是中了尝百草之毒，所以各种这种药草的药性没有融合在一起，就要用甘草下去融合。好，讲到这个甘草，那我们人什么是我们的甘草？什么是我们的甘草？啊？水？什么是我们的甘草？啊？佛法？什么是我们的甘草？你呢？你觉得？各方面都可以。你想的是哪一方面呢？以身体来说的话呢？身体来说，胃是我们的甘草。然后以物品来说呢？你刚刚不是说有两种吗？以身体跟外面的啊。佛性。还有吗？空气，好，有两个人讲空气，空气是甘草。你呢？阳光，点灯呢？你，我告诉你，他的不知道就是甘草，一推三不知，一切都已经包括了。不管是我们的色身，或是外面应用的东西，智慧是我们人的甘草，对吗？有意见吗？对吗？智慧是我们的甘草，你如何去运用你的胃调和到适中？你如何在空气的运用当中不被它所运用？这就是你的甘草，也就是要调和百味。用什么调和？用智慧。你没说错啊，可以吧？好，那么所以说我们今天用智慧来观察我们这个色身。好，我们讲到说这个色身，好，血液的形成，事实上我们由这里我们也明白说，我们身上所有死亡的细胞要从哪里排出？从汗液，从我们的眼泪，乃至于从我们的血液到大小便当中排出。而事实上，当我们觉得我们喂猪吃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身上有猪的性格，这样你们能够明白吗？为什么？我刚刚所讲过说，第一层萃取的细胞之后，在下面那层都是糟食，全部所吸收的都是糟食，那是什么？就像猪在吃东西一样。所以事实上我们自己本身觉得很聪明的时候，
通常我们真的被聪明所误。所以宁愿呢尊重一切生命，而不要自以为我的生命最可贵而已。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些物质呢并非外在纳入此身体中，而是生与腐败并聚。有人喜欢喷香水，香水期过后再加上本有的体味，其实是五味杂陈而已。可以这么说呢，每一个人天天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皆随身携带一个装满腐尸味的大粪桶，而世人不自己认识，与另外一个外面用粉饰包装以及身稍不相同的粪桶更起无名的贪爱，每日每夜沉湎于粪桶中，互相拥抱起欲，妄行作为，又制造出无数的小粪桶，粪桶里还装了无数的蛆蛹，没有这些蛆蛹人是也活不了的。好，这是不是事实啊？为什么你们在笑？上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些居士他们也哈哈大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啊。我有没有写错啊？没有写错，是事实吧。好，所以说当我们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排出的东西事实上是很脏。你们知道齁，人很奇怪的，人真的很奇怪。我们看到那些动物死了之后齁，我们也许还敢去埋葬它或者怎么样，可是呢这人死了之后齁，人身上的那种臭齁，胜过于动物死的那种臭，还胜过五倍。你们想要先知道这种滋味的人呢，我可以介绍你们一个地方去。你们要不要尝试看看啦？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专门肿瘤科的？肿瘤科，然后已经溃烂，当场就可以看到它那种虫啊，从这里流下来那种的。你是长那个喉癌啊，就长那个喉癌啊，这里破一个洞吗？好，那每天换药啊，那个卫生纸一擦下去，上面都是绿色的脓跟虫，那个，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佛教哈算是一个相当不错又干净又卫生的哈。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用火化啊，做那个炭火化啊。但是你看看说，我们这些虫，它是不是外来的？不是，它一开始从你这里破了坏了，它就自己在这里长虫了。那同样我们这个色身，如果一个执着的众生如果埋到泥土里面的时候，谁吃谁？自己吃自己，他一定从五脏六腑，这我们后面好像还会再讲到，你从内脏开始腐坏，然后呢开始吃，嘿，很奇怪的，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有无量的众生。再用一个比喻，你们都吃过那个香瓜有没有？香瓜这种东西最容易，你皮削开之后切一切放在那里，到下午给它观察看看，门关得好好，自然就是会有那种好像两点红红，有点咖啡色的那个是果蝇吗？我能给皮那种东西就过来了。好，还有我们讲到，你说这些众生呢，有时候实在是虽然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存在，乃至于有时候真的需要起那种怜悯心。好，譬如说你们普渡啊，好，普渡的那些菜料，好，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东西去吃，对吗？我们只是摆在那里，可能一个小时，可能两个小时，可是你们发现那种东西特别容易收胃，就是它的味道精华被吸走了，你没有发觉？好，我曾经为了这个去做实验哈，特别去做实验。就有一次呢，好，我山上种很多花，种很多花。那因为呢，玫瑰花比较耐嘛哈，那我就有一次我就剪了一朵玫瑰花。那种玫瑰花剪下来，每一种玫瑰花哈，每一个颜色它有不同的，它那种不同的香味，有的没有香味，有的有香味。那么有的香味蛮不错的，那一次呢，我就摘下来，就想要试验看看，就是说人在吸那个气的时候，对这种众生的那种影响， 我把一颗哈刚开的跟一颗已经稍微开的，那我给它剪下来的两颗不同。好，两颗不同的时候，这一颗呢没有吸，就是剪下来的，我给它插在花杆上，好，花瓶上。另外那一颗啊，另外那一颗，好，那一颗呢，它还活在那个枝末上，我就去给它吸，一天就吸了好多次。然后第二天我就发觉那颗花的那个花瓣就软软的了，他好像是觉得说，哈、哦，我的精华都被你吸走了，好像他给我的那种反应是这样。可是呢，那一朵我捡起来那朵花，我等下插在花瓶里面，因为加到那个水的时候，它就开得特别好，散发出那个香哈、哦，是整个佛堂里面一朵花就够香了。好，那我第二天呢，我又去吸那朵花，又把它吸，但是我发觉今天所吸的味道已经比昨天差不多失去一半了。第三天那朵花还没开起来，就就爆笑了。好，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讲到说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体验，他能够体验到说所有众生，譬如说我这身上的众生有这么多，一下子好像欺负他把他吃掉那种感觉，因为他身上的众生比我少。再讲到这个呢，就讲到一个比喻。好，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学，那个小学呢，每天早上有人去运动嘛，啊，有人去运动。那小学里面种了一排树，很漂亮。那这些运动人好歹不歹也很无聊，去练那个什么外丹功什么功什么功。然后他们就看这棵树非常的美，啊，所以他们就准备呢，对这棵树呢，啊，吸取它的那种就是那种精华哈，去里十几个人围在那里就观想，吸吸吸吸吸。结果了，三天后那棵树就枯死了。三天后那棵树就枯死了。那棵树最大的恐惧呢，它还会抖嘞。最大的恐惧就是这些人十几个人把我的精神精力全部吸去了。为什么？因为它执着于那种树的那种色身作用。那再讲一个有趣的事情。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人一执着的时候，常常也会觉得我会碰到这种事情。可是呢，有一次呢，好，我们老和尚他身体不舒服，那大家就想尽办法要留老和尚住世呢，就去请了那个中国大陆很有名的国宝级的气功师哦，他那个两只手一吸就能够把那个几百公斤的那个石头都吸上来的，功力这么强的。老和尚就说，好吧好吧，你们要让他运功就运功吧，两只手就放在桌子上，然后就眼睛半眯着看他们在干什么。那两个人吸了半天啊，吸了半天一根毛都没有动，吸到那两个人呢，本来想说站着吸不起来，就站到桌上去吸，吸到他们本身大汗淋漓，结果还是吸没有半根，一点都没有吸起来。为什么他能够吸石头而不能吸同样一个人的身体？为什么啊？还有吗？还有吗？你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你呢？我一问到你，你就眼睛闭起来。你有意见吗？对他们的说法，无可奈何。到你呢？差不多。好，讲一个公案。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祖师叫做金碧峰，金碧峰你们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了，听过很多次了，有没有听过金碧峰啊？你不知道？那金碧峰啊，但是后来呢，成为一个有名的禅师之后呢，然后皇帝呢就赐他一个水晶钵，那水晶钵是宝啊，有的人说是黄金呢，黄金钵。那金碧峰呢，活到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呢，他时间生命就到了， 啊，那沿着网一查呢，鬼门关要叫他去的，啊，只是派两个小鬼来。派两个小鬼来的时候呢，来到他住的地方啊，只知道他住在这一带，就是找不到人。啊，后来就找来当地的土地问，他说：“哎，那个金碧峰禅师跑去哪里了？我为什么都找不到他？”然后呢，那个土地公就说：“哦，你要找到他很容易，其实你再怎么找，你平常都找不到他，因为他入定之后等同虚空，你怎么找？好，那么你要找到他呢，他有还有一个个舍不得，就是他那个钵，你如果把那个钵呢拿来在地上敲一敲，他一听到声音一定马上出定。好，那两个小鬼一听呢，就敲那个金碧峰那个钵，一敲他就出定了。”出定之后，他就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哎，你寿命到了啊，阎罗老子请你去了。”他说：“啊，阎罗老子还可以请我去？”好，我说：“对啊。”他就想一想，为什么他自己就想一想哦，为什么他还可以找到我？因为他执着那个波，他最后他什么都不执着，就执着那个波。他就说：“请你再给我几分钟。”就拿起那个波呢，往石头上一摔，好，当下破了之后。他马上就说：“请你再给我两秒钟。”一坐下去，马上就入定，入定就入了那种灭尽定了。好，入灭尽定之后呢，这时候在虚空中啊，就传来了，因为那两个小鬼又看不到金碧峰了，那虚空中就传来一首偈，他说：“哎，若要啊锁我金碧峰，除非锁那个锁链啊，能够锁虚空。”那两个气功师呢？如果在虚空里面这样子拉拉，全部虚空它怎么拉得动？听明白了吗？全部都是虚空，它怎么拉得动？它往哪里去了？先关掉一下。所以我们讲到啊，这个粪便的问题，虽然说啊很臭很臭，但是呢，你们都知道在香港哈，在香港啊。有一个男的，他40多岁，他可以透视人的身体，他的眼睛好像有剧组本身剧组那种红外线哈，还是紫外线？那个我们在检查东西，那个是红外线还是紫外线？啊？红外线呢？他可以透视人的身体哦，他可以透视人的身体。那么后来人家问他，他后来是一个居士嘛哈，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都不结婚？”他说：“我看到每一个女人身上都带一个粪桶，那衣服里面都是一个骷髅架子，我干嘛娶老婆？”好，那么在我们台湾那边呢，也曾经有一个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人物了。那个小孩子哈，出生的时候7岁，他父母亲就给他卖给一个那个做药的郎中，因为那个小孩子他的肚皮啊，整个肚皮从肠子哈，肠胃这边到肚子这边全部是透明的。所有吃下去的东西，他我们人在这样子看是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一目了然。所以呢，在那个他的父母亲呢，那个卖做药的哈，他把那个小孩子就买去试验药品作用，有给他买，因为他们比较贫穷嘛，那要给他很多钱，然后把这个小孩子买过来。好，那每次给那个小孩子吃什么药下去的时候，他就看他在身上起什么变化，起什么变化，然后就做，然后每次那个小孩子。知道这种重要不适合啊，好就中毒了，他就赶快给他解毒。好，结果呢，好像活到10多岁，因为他就常常吃那个药哈，有一次吃到一种毒啊，太毒了，他来不及给他解，就毒死了。好像我们台湾出现过2个这样子年轻人。好，那这样子是因为他的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他那种身体好乃至肠胃的。蠕动一切的变化，我告诉你们，真的能够让你们看到的话，你们实在是，我实在不相信你们还能够结婚，还能够生活在一起。每一个都看到那个肠子这样在那边走，这里面装的都是大便。好，所以佛陀讲的是真实语啊，我们这样一观察就可以知道了嘛。好，他说这些东西呢，并不是我们外面拿进来的，像这些粪便啊什么的。不是我们外面拿进来的。事实上，当我们经过哈，我们这个牙齿磨过那些东西，已经跟从下面要出来的差不多了啦。好，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搅在一起，经过喉咙再出来，已经又多了一个酸味，也就是 已经它已经那种融合的味道已经就实在是很难说了啊。
所以我们说啊，事实上食物最好吃也只不过是在舌头这里而已啊，只有舌头这一寸而已啊，过了喉咙就不是了。那么譬如说有的人喜欢喷香水，我相信你们也有这种经验，还没学佛之前，这里喷喷那里抹一抹，然后等流过汗之后呢，再加上那个汗的味道啊，那叫什么味啊，咸酸甜味，咸酸甜味。所以我现在啊很怕，你知道啊，以前还多一点，现在这种情况在美国看到还蛮多，好，在我们那边已经比较少，现在的流行那种淡妆，看起来比较高雅。所以我看到美国很多的女孩子还浓妆艳抹啊，他们在这边是还好啊，如果在那个热带地区啊，哈，你们不知道啊，哎呀，那个擦了浓妆艳抹，那个汗一流就一条一条，就好像简直白日看到鬼一样啊，我都不知道那美在哪里。还有呢，是前几年呢、啊，去到中国大陆。那我们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心肠都很坏的、啊、他把那个、不流行的那种什么眼影啊、粉饼啊、那些口红啊，全部都给他销到那种比较落后的国家去。那一年呢，我是去到中国大陆，去东北那个地方，那半夜出来简直看到一个一个都是鬼、啊、就是电视上化妆的那些女孩子、啊、不是电视上装鬼的，不是这里都画一个黑黑圈圈的吗？好，有没有？然后那嘴唇是画那个黑紫色的，哦，其实那里的那些女孩子全部化妆都是画这样子啊，嘴唇是黑紫色的，然后那个这里是画一种黑黑的这样子，看着是吓死人了，真是。其实那美在哪里？我是想不透啊，怎么？哎呀，有时候。我是很难想象啊，像我们今天就出去走一走，也是看到这些女人家绿的蓝的这样一搓，然后这里就是桃红色粉红色，还我还看过一个70多岁的老女人穿那个桃红色的那种蕾丝裙，我们本来是去看海豚，结果本来是看动物表演去看海豚，后来我们是看了美人鱼。他穿那个是紧身的裙子，下面是白的，就从我们那摇摇摆走过去。后来我们就是看美人鱼的，不漏了那些海狮的表演。好，那所以说呢，我们身上哈、哦，事实上我们吃那个五味杂陈的东西进去，所以我也告诉你们，上次我讲到说，你们吃肉啊，你们喜欢吃肉的人，你们。那个尸体白肉摆在那里，没有人敢吃的，都是加调味料，一下子加糖醋鱼啊，一下子加糖醋排骨啊，一下子加什么什么葱蒜辣啦、啊，什么什么胶质什么什么鱼啊，什么肉啊，事实上都是吃那些调味料啊，对不对啊？我们这个老板啊，准备回去考虑一下，换成素食店吧。你去台湾学一学，请那些大厨过来考虑考虑的。开玩笑哈、哦，对不起哈、哦。好，那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天天呢、啊，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随时随地随身都带一个什么？带一个大的装满尸体的那种粪桶。好，那世间人呢，不认识自己，好，不认识自己也就罢了，那对另外一个粉饰包装，也是稍微包装不同。男众的不同是啊，就是这里不同那里不同，女众的不同是前凸后翘的不同，就这样粉饰包装的不同，就起那种无名的贪爱、啊、每日每夜沉眠于粪桶中。真的哦，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些、哦、我们这个世间实在是很可怜的、啊、但是你了解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过失，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才会，哎呀，真感谢，真感谢他汇聚成一个人的样子，而且能够智慧，能够思考，能够用它来运用一切善智法，对吗？你们听到这里会珍惜吗？
会感谢你们这个色身吗？虽然他偶尔病一病也不错了啦。那么于这种粪桶当中的互相拥抱啊，就是好像以前呢都是那种尿桶的两个滚来滚去的体育忘形作为，因为呢互相撞击的关系呢，就分裂，就细胞分裂，就分裂成无数的小粪桶，粪桶里面还装了无数的蛆蛹，所谓的蛆蛹就是细胞，如果你没有这些蛆蛹的话，人也是活不了的。好，那么这个是事实。好，这个是事实。而人呢总是喜欢逃避事实，不敢去面对，如此像这样子脓血交流，剃拓不净之身，有何可爱之处？好，为什么讲脓血交流，剃拓不净呢？什么叫脓血交流？我问你们。好，我们刚刚讲到，好，那个譬如说刚刚讲到那个喉咙癌的众生，他身上那个绿绿那个脓啊，根本不是外面给他，我们说细菌感染，事实上有时候是从他内部溃烂。还有我刚刚所讲到那种细菌，它事实上它呼吸进去可能只是一点哦，就能够转化成它全身的那种五脏六腑，整个就腐烂掉了。那当我们这个色身由看起来是红色的血转成是绿色的脓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它到底起了什么化学作用。我们前面这个菩萨，他说你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会从脓当中，从那个血液当中变成脓？为什么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啊？如果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是不是我们的医学会迈进一大步？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哈，我是在打这个妄想，因为有打这个妄想，以后就会有人研究。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万能的。我常常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说用什么方法去知道它这个本来是红色的血液或是这种白白的肉块当中的维系血管当中会去产生这种东西出来。好，而事实上同样的，在血液的检查当中，血液当中虽然说那些细菌，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些血小板啊，那些什么什么什么那些细胞，好，它怎么样去转化到就变成那种绿绿浓浓而且那种味道的那种东西。所以呢我们讲脓血交流，为什么讲脓血交流？它是因缘会遇时呢，它就会互相交替，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外面流入我们身体，是我们内在就能够创造出这种机器出来。好，剃拓呢，讲到剃拓了，更是好。我问你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譬如说脑海中，我刚刚讲说脑海中想到那个锡片，你就自然口水当中就自然源源不断，乃至于有时候你想到梅子的时候，那口水就源源不断由身体出来。好，乃至于有时候呢，好，譬如说你突然间想到你很喜欢的时候，某一种东西的时候，你全身会起一个嘎伦顺，我们讲嘎伦顺就是一个哆嗦。那个时候呢，全身也会释放出一股冷气出来，凉气，那种好像满足了欲望，然后全身放松的那种暖气出来。好，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好，这个唾字事实上不是吐口水给别人的意思，不是，而是说在你的体内自然而然它就会涌出那种血液，血液出来。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说我们全身呢好像哪里都充满了水，当我们四大不调的时候啊，我们讲这个地水火风四大不调的时候，你如果那个时候水太湿的时候，有时候水会水肿啊，脸会肿起来，哪里会肿起来，那时候你会发觉我们身上的那种火很弱。可是当我们风在发的时候，好，我们风在发，譬如说我们这几天有那个发粉热嘛，那个风在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身上产生那种火气上旺。好，所以你讲花粉热，虽然花粉热它必须借助于风，为什么它会产生一种热呢？因为它很多的细菌当中就是一种类似杂质，我们吸进去的时候就跟我们身上的那种事实上是细胞的互相抗战，也就是类似我们吸太多胡椒啊什么东西进去会觉得很口渴一样。好，但是 好像也不尽然是如此，不过呢大部分这样子的理论是成立的，对吗？好，回去思考看看。那像这样子呢，我们这个色身呢从头到尾，好，每天早上起来你们给他捏一捏你们的眼睛，好，那就会有两坨小小疙疙啊，软软的眼屎。好，那么如果你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眼睛有感染细菌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哦，这个整个色身不舒服的时候，眼睛呢就常常也会流露出那种东西。不，那个已经不是眼睛的问题，那个还包括肝脏产生的一种病变的问题。好，那鼻子里面有鼻屎，对不对？耳朵里面有耳屎，那口中啊，口中我是这么一个人哈，我是三餐吃完东西又要喝水又要刷牙又要漱口的。我们有这么好的胃仪啊，你吃完饭一定马上刷牙。可是你没有发觉，虽然常常这样清理它，用水这样泡过，但是口气常臭。尤其是你体内那种臭啊，由内往外熏的时候，那不是熏倒别人而已，连自己都会熏倒。你们那种气往上逆恶，那个是叫恶，好，逆恶出来的时候不得了，就像上次我们那个菩萨，好什么好吃不吃就吃了大蒜来，那我们这整个佛堂里面就充满了蒜味这样。上次有没有？然后他自己就不好意思跑到后面。这个逆气善恶这样，像这样子呢，啊，这样子不净剃度之身有何可爱之处啊？我看我们这个色身从头到尾，全部男的女的都一样，男的女的都一样。所以有时候，尤其是能够觉照的地方，你吃再好的东西下去，再营养的东西下去，我每一个人都要顾到这个色身的营养。有时候我实在很不耐烦，很不耐烦吃这些东西，原因是在我们知道它的真相。不过有时候没办法，业力因缘，事实上是喂养身上这些虫，你不喂它，就像那群猫吃掉那个老婆婆一样，谁吃谁，谁吃谁。而我们吃下去那些食物是喂这个全身里面的虫，你不喂它的时候，谁吃谁？通常啊，你会发觉说，我的心力有一种作用，我今天不做这种事情，我今天不做那件事情，可是你的身上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你去做嘛，你去做嘛，你去做嘛。那无形中呢，你就被推动着，你去做，你去做，就去做了。通常人在做过事情之后，他会很后悔。他的后悔在哪里？在我们所说的，说好听是良知。事实上，当他事情做过之后呢，那个国王马上就停止了，有另外一部分、另外一个成分选举起来当国王，所以他那个所有的良知就起来。判世人之有眼无珠，视茫然而不见绝道之可贵，此乃略述生身不净之相，非观而得，乃事实之真相也。所以有时候呢，感叹呢，世间人呢，有眼无珠。为什么会有眼无珠呢？眼睛看的只是表皮的东西，所谓的那个珠啊，叫做含光养锐，我们呢讲曝光养晦。那个珠是光明剔透，能外见内练，外见就是外能够照彻一切东西，内练就是内能够含光，哦，把我们内在也通透，能够明白外间世间相以及内在世间相一切圆满。可是呢，视茫然而不觉道之可贵。有时候呢，真的人世间的人真的很短视啊，哦，很太短视了。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值得我们看的，乃至于值得我们去思维参考的。好，觉道呢之可贵，事实上就是讲到佛道。佛道佛字，我通常喜欢用觉，也就是无处免来不是法，无处免来不是觉。 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就会学习到解脱跟自在。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略述的生生之不净相。那么在四念处当中的第一个不净处观先讲生生的不净处观，那明天呢我们将讲死生的不净处观。这是后天，后天要讲死生的不净处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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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弥陀佛，请放掌。你先关掉一下
电话。有菩萨问道，佛陀难道只都是讲这些苦啊不净啊，难道就没有那个美啊乐的事情吗？我说当然有，因为呢佛陀说法呢都是随顺众生的因际，可是只是你们忘记了，你们忘记了什么？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最乐的事情，在前年的时候我来，我已经先给你们乐了，问题是我发觉你们乐并不是用得很上。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会比喻到里面去。首先要讲到的是什么呢？首先要讲到的是佛陀呢在世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众生呢因为呢喜欢乐喜欢美而证入圣果的？有。那么我们前面刚来的这个菩萨呢很有福报，他的大福报是远离是非。所以呢他一来呢就听到法语，他不是听到那些前面那些话。好，在佛陀时候呢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啊，那个比丘就跑去告诉佛陀，你给我铜幡，你给我那个宝盖，那你给我那个一个房间，房间要黄金涂地的，你给我什么，他要求的好多，那个房间好像要做成像皇宫一样这么美，美轮美奂。那么那时候呢所有诸大比丘都围在旁边，每个人都瞪眼的瞪他，然后呢佛陀一转身，阿难你快点去替他祈求。那阿难尊者也很无可奈何，佛陀都叫我们要苦恨啊，要少欲知足，这个比丘这么贪欲啊，佛陀怎么叫我去替他祈求，钵也要用黄金钵，要用水晶钵，睡也要睡那个什么，反正都是要最好的，都是要最柔软的。结果呢阿难呢就好不容易祈求，祈求了两个月才把那些东西弄足了，弄了一间房间像皇宫一样，就跟佛陀讲，我已经祈求圆足了，好，圆满具足了，那就请那个比丘进去。好，那请那个比丘进去，他要进去之前佛陀跟他讲，一切的美好，一切都是圆满的，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那比丘就高高兴兴就进去住他的皇宫了，一进去呢坐到那椅上马上证阿罗汉果。后来呢大家呢一看到这么享受的生活也能证阿罗汉果，那个阿难尊者呢就起了大疑惑，佛陀你不是告诉我们要修不净观吗，要修苦恨吗，要树下坐吗，十二头陀恨吗，为什么这个人一进去就能证阿罗汉果呢？佛陀跟他讲，这个人呢少，这种人少之又少，他是刚从梵天王宫下来啊，因为那边福报刚享完刚下来，他在那里所享受的全部都是七宝的东西，你叫他观苦他怎么有办法观啊？因为这样子呢他在那里已经具足了无上的那种基础，所以他在这里呢你看到那些习惯性的因缘他是在皇宫里，所以他一轻松很自在自然，马上就能随缘入观，一随缘入观就证圣果。好，那么这个是在佛陀那个时候呢比丘当中根据记载我知道的就这么一个。 在那么多的记载当中呢，我知道就这么一。